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1995年9月15日，陕西西安周至县警方接到报案，有村民在金牛坪村附近的山脚下发现了一具血肉模糊的男尸。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发现在尸体旁边散落着大量的铁砂，这些铁砂很有特点，它们的精细程度十分均匀，而且都有灼烧的痕迹。再结合这些铁砂的分布形状，警方认为这些铁砂应该是用土制手枪发射出来的，而男子的死因应该就是遭到了枪击，这和死者身上的伤口也是吻合的。经过法医鉴定，死者的遇害时间大约在两天之内，于是警方对当地村民展开走访，询问是否有在两天内失踪的男子。果然没过多久就确认了死者的身份。这名死者是在附近的林场打工的工人，姓李，咱们叫他李某。警方经过走访发现，这个李某他的口碑一直不太好，据说他喜欢干一些偷鸡摸狗、拈花惹草的事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警方认为李某的死有可能是遭到了仇杀，毕竟根据村民的表述，这个李某平时干的坏事可不算少。于是警方迅速调查了李某的人际关系，发现和他有过节的、算得上是仇人的确实不少。可是问题在于，当警方对这些所谓的仇人逐一排查之后啊，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纵使这个李某他的仇家有不少，可是这些仇家都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让警方产生了疑问，难道说这不是一起仇杀案件吗？警方又对其中几个仇怨比较深的对象展开了深入调查，可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的，他们都没有作案时间。面对这样的结果，警方只能转变一下思路，他们对李某的所有的朋友亲戚展开了走访，花费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警方大致理清了李某近期所经历的所有事情，对这些事情做了一个大致的还原。最终警方得到了一份报告，而在仔细阅读了这份报告之后，警方果然发现了一些小小的不对劲。这其中的两件事情让警方十分在意。首先，一家小卖部的老板表示，几天前李某来店里买过东西，但是因为李某口碑不太好，而且经常赊账，所以老板一开始不想把东西卖给他。但是这一次李某来店里却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非常大方地拿出了50块钱，买了几包烟，还还了一些之前欠的钱。对这件事，老板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李某很少有如此阔绰的时候。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李某的邻居表示，几天前有一名陌生男子来到李某家里，并且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当时他们吵的声音非常大，能够隐约听到是有关钱的事情。这两个小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大家都说李某是一个吝啬的小混混，成天不务正业，偷鸡摸狗，那么在他的身上不太可能有那么多钱。由此警方认为李某可能是偷了那名陌生男子的钱，被男子发现了，于是男子找到李某家里，但是李某已经把钱花完了，陌生男子非常生气，于是双方爆发争吵， 在愤怒驱使下，男子用土制手枪杀害了李某。基于这种推理，找到那名陌生男子就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警方再次对李某的邻居展开走访，根据他们的描述绘制出了这名男子的模拟画像。根据这张画像，警方对李某家所在的村子以及附近的其他地区展开走访。很快，在附近的九峪乡锁定了这名男子的身份，他的名字叫做谢明娃。这个谢明娃是谁呢？他现在在哪儿呢？他是不是杀害李某的凶手呢？面对警方的询问，村民们表示，这个谢明娃已经不在村子里了，从几年前开始就住进了附近的山上，找了一个山洞住在里面，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平时每隔几天就会看到他下山买粮食和日用品，但是最近几天他一直没有再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让警方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推测，看来杀害李某的十有八九就是这个谢明娃。此时他没有再出现，有可能已经藏进了山里。好在有些村民知道这个谢明娃他所居住的山洞到底在哪儿，于是在村民的带领下，警方悄悄上山，在晚上包围了山洞。但是让大家失望的是，当警方冲进山洞，里面却是空空如也，只有一些用剩下的生活用品，谢明娃已经不见了。就这样，对谢明娃的第一次抓捕失败了。我们要说的是，虽然在短短几天之内，警方就锁定了这名嫌犯的身份，但是警方对谢明娃的抓捕却一直持续了15年，直到15年之后的一次意外，谢明娃才得以落网。潼关县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它南部是连绵不断的秦岭山区，这片地区藏有大量的金银等贵重金属矿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就成为了淘金者的聚集地，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不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可以说家家户户都开始购买设备，没日没夜的采矿淘金。群众的开采啊，实在是太过疯狂，而且大多极为不专业，粗制滥造，几年下来对土地造成了严重破坏。于是在1989年冬天，有关部门开始取缔个体矿场，必须是专业的采矿公司才可以进行开采。但如此一来，这些公司就要雇佣大量的矿工。矿工这种职业非常危险，而且大多都是短期工，因此矿区内的人员流动是非常频繁的，而且鱼龙混杂。所以当地警方要经常对这些矿工进行例行检查，防止有一些在逃的犯罪分子藏在这里。2010年4月28日，潼关县警方再次对这里的矿工例行查验身份。在查到一个小型矿场时，忽然在人群中传来一阵骚乱，有一名矿工忽然逃跑了。这样的事情其实时有发生，他们大多是有案底在身，怕被发现，所以在面对检查时往往会东躲西藏。看到这个情况，警方立刻追了过去。不过没几分钟，那名矿工又灰溜溜地回来了。原来啊，在矿场门口也有警方把守，矿工看到之后自知插翅难逃，所以只能回来。这名矿工看起来50多岁，身体瘦弱，一脸憔悴。经过审讯得知，这位大哥在矿区里还算是一个骨干成员的，已经干了2个多月了。有人可能好奇，为什么2个多月能称得上是骨干成员？这就像刚才说的，因为这种工作比较危险，所以大多都是短期工，没有人喜欢干特别长的时间。 而这个大哥呢，他干的活也特别危险，负责把矿石打碎，然后碾成细小的颗粒粉末。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危险的，那些粉末状的小颗粒很容易被人吸进去，干不了几年就会得尘肺病之类的重疾，基本上人就完了。因此都是一些缺钱的和不要命的才会来干这个。警方让他出示身份证件，但是这矿工说自己没有，而矿场的厂长对此也表示知情。这种工作嘛，毕竟非常危险，很少有人愿意做，因此矿场在招人时往往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老哥是两个多月前刚刚来的，他说什么活都能干，只要赚得多就行，于是就给他安排了这份工作，对于他无法提供身份证的事情也就没有追究。这在当时其实见怪不怪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确实会有一些在逃分子专门来这种混乱的地方打工。那因此为了保险起见，警方决定对这名矿工做进一步的调查。既然没有身份证件，警方就问他叫什么名字，矿工回答说自己叫谢光辉。对此警方是不信的，没有身份证件，空口白牙，说什么是什么，因此警方只能继续和他周旋。几个回合下来，他又说自己叫做谢明娃，来自西安市周至县九峪乡。根据以往的经验啊，这种三无人士往往都是偷鸡摸狗的分子，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才出来的。像这类情况，警方通常在查到他们的案底之后会发回原籍，由当地警方处理。但是眼前这名矿工他到底叫什么，叫谢光辉还是叫谢明娃还是叫别的什么，警方一直不清楚，因此也无法深入调查。实在没办法了，警方只能把他说的谢光辉和谢明娃这两个名字放到公安系统的内部网站上去查询。然而结果不出所料，确实是查不到信息的。不过从口音来看啊，警方判断这个说话的声音确实像是周至县的口音，于是潼关警方就联系到了周至县警方请求协助。然而周至县警方在了解了相关情况，并且查看了这个矿工的照片和视频资料以后，却传来了惊人的消息。他们表示这个人是在逃的杀人犯，他的户口被注销了，名字确实叫谢明娃，无论如何一定要先稳住他。没错，这个谢明娃就是之前提到的在1995年疑似杀害李某的那名嫌犯。2010年4月29日，周至县警方赶到潼关县，在进一步核对之后确定，眼前这名矿工的确就是那个逃窜了15年的杀人犯。紧接着，警方对谢明娃展开连夜突审，谢明娃没有坚持多久，交代了在1995年和2000年犯下的两起杀人案件。那么至此，逃犯被捉拿归案，看起来好像并不复杂，但殊不知在追捕他的这15年间，当地警方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杀人之后逃窜的凶手不在少数，但是谢明娃之所以能够逃窜这么久，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为了躲避追捕，逃进了秦岭山脉的无人区，像野人一样生活了15年。对这15年的追捕，当地警方是这样形容的，他们说这个谢明娃就像是一个猴子，有好几次从山底看的时候，他在半山腰，感觉距离并不远，可是等追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山顶，等你到了山顶，人家已经到了对面的半山腰，等你再下了山准备上第二座山，会发现已经迷路了。秦岭山脉绵延1600公里，无人区占到了很大一部分，而谢明娃却对这里如此熟悉， 在山里和警方斗智斗勇，就这样生活了15年，也的确不可思议。他是如何做到的呢？现在看来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又为什么会在藏了15年之后走出深山，冒着被抓的风险出来打工呢？其实谢明娃背后的故事啊，还是蛮曲折的。谢明娃的老家在秦岭腹地的周至县九峪乡。据村里的老一辈村民说，这个谢家一直以来以采药为生，没有什么大钱，但是勉强能够糊口。他们家人口不多，母亲去世很多年了，只有谢明娃和哥哥父亲一起生活。但是在谢明娃杀人的前几年，他的父亲和哥哥突然都死了。有传言说他父亲是被谢明娃推到山沟里摔死的，但是否属实已经无法考证了。还有一些村民说，谢明娃原本有一个妹妹，在妹妹15岁时被他卖给了人贩子，靠着得来的钱，谢明娃娶了媳妇儿，生了2个儿子。但是谢明娃却没有好好过日子，跟村里的一个女人搞破鞋。后来他们还带着谢明娃的一个儿子，3个人一起私奔到了山东。不过啊，似乎是上天在给他报应，他和情人带着孩子一起到了山东之后，没多久他的这个情人就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谢明娃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情人的父亲得知以后非常生气，为了报复谢明娃，把留在村里的谢明娃的原配妻子和另一个儿子也给拐卖了。后来谢明娃回到家乡，发现自己的妻子孩子全都没了，甚至没过几天，连家里的房子也因为意外被烧毁了。谢明娃悲痛欲绝，为了忘掉这些痛苦，他带着剩下的唯一的儿子进到了山里，开始了在山上的生活。咱们一般人基本都受不了深山老林的苦，但是谢明娃和儿子过得还算不错。他们在山上找了一个山洞，在洞口做了一扇简易的木门，这里就成为了他们的家。秦岭的深山老林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材，父子俩就在山上收集草药，当收集到一定数量以后，就摊开晒一下，等到干透了就装满一袋子，然后下山卖给收药的商贩，赚了钱之后再去买生活必需品带回山上。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谢明娃父子就这样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其实如果他们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样的日子却在1995年的一天被彻底打破了。那一天谢明娃的儿子被骗了50块钱，孩子受了欺负，谢明娃去找对方说理，可没想到对方恬不知耻，非但不道歉，还叫了一帮人把谢明娃打了一顿。谢明娃气不过，后来又去找对方说理，但是又被对方拿着菜刀赶出了家门。愤怒之下，谢明娃起了杀心，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也正因此他开始了15年的逃亡之路。这个中的具体细节以及后来他又为什么制造了第二起血案，他又为什么会忽然从山上下来开始打工，最终被警方抓获呢？刚我们说了，他的故事啊，其实是挺曲折的，还有那么一些悲情的色彩。我是大碗，稍后下节咱们再接着说。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我是大碗，不要离开，稍后咱们下节继续。